咁咧，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耐咧冇见大家啦。咁咧就一家人咧就去咗悉尼里边咧去服侍啦，同埋放假，所以咧好挂住大家。咁记得有一年咧，我哋一家咧都系去咗悉尼里边去放假嘅时候咧，嗰次我哋去到咧码头边嘅旅游区里边咧，就见到有个街头表演啊，就有一啲嘅街头表演。咁啊，好多人嘅表演咧都系一人 show 嚟噶，但系咧就好吸引。好似呢張圖片咁啦，有啲人咧淋到成身銅油，但咧佢就扮嗰啲銅像咧，喐都唔喐。但你行埋佢附近咧，佢就會喐下眨下隻眼啊，即系喐下手指尾咁，引你笑同埋嚇你一驚咁樣。咁但我最深刻嘅印象咧嘅街頭表演就係依一個雜技嘅表演。當時咧佢爬喺一個升高咗嘅釘台上面啦，跟住仲有拋嗰啲火柱啦咁。咁我以前咧睇表演，多數都係即係坐喺觀眾席望上個台度嘅。哇！但係見到佢嘅表演咧喺正我前邊，即係好危險咁樣啦。但係咧就好大嘅真實感，而且咧好震撼啊！因為咧喺正個街嗰度，即係冇隔開。我睇到咧呢啲嘅獨腳戲咧，好多時啊呢啲默劇咧都係冇對白噶，一個人做曬之餘咧，佢哋只係用動作去表達佢哋嘅所表達嘅嘢。默劇咧就冇對白嘅，冇聲嘅。再加上更加誇張的身體語言咧，面部表情咧，效果有時咧就會更加突出嘅。嗱，講起默劇咧，我哋就會諗起咧默劇嘅表表姐係邊個啊？查理啦，係咪？查理卓別林。我咧三個仔細嘅時候咧，好中意睇查理嘅戲嘅，睇完又睇，即係《淘金記》啊、《大獨裁者》啊、《摩登時代》，總之就翻睇又翻睇。咁有時啲弟兄姊妹帶埋啲仔女嚟我屋企，我哋一齊玩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咧即係播啲帶嚟查理嘅戲嚟招呼佢啲朋友仔噶啦。咁跟住我啲朋友咧就忍唔住咧，就好好奇咁問我，咁應該係播緊 Thomas 啊、Barney 咁啊嘛，五六歲係咪？佢忍唔住問我啊，點解你仔睇得明嘅咩咁樣？咁我就諗啦，啊見到佢哋咧成日咁樣重播，但係不斷睇咧都係咁投入嘅時候咧，我就諗啊，默劇咧其實咩年紀睇咧都好容易明白嘅喎，佢哋唔需要理解即係對白嘅困難啦，係咪？唔需要知道佢講乜嘢。只係咧睇佢誇張嘅表情同埋佢出位嘅動作咧，佢哋好容易咧就知道咗咧，即係嗰個片段裏邊嘅意思，好容易咧收到裏邊講緊嘅嘢。咁上星期咧，我哋就開始講以西結書。以西結咧係25歲嗰年被掳啦，30歲嗰年咧就應該開始喺聖殿做祭司，但係因為佢喺異地咧就做唔成祭司。就喺佢人生呢個低點嘅時候咧，神咧就向佢顯現咧天上嘅大異象。而且咧呼召佢做先知，以西结咧做呼召做先知之后，第一个任务咧就系要上演一个默剧，一个咧长达1年2个月嘅默剧。呢一个咧系一个长寿嘅默剧，因为剧目咧系每日上演嘅，一年咧430多日。先知咧以西结风雨不改，日日咧一人 show， 按神俾佢嘅剧本咧上演一个独脚戏，一出默剧。我哋今日正道嘅经文咧，以西结书4章和5章咧，就系记载整个剧本同埋当中嘅信息。咁如果大家睇到粉红色嘅大纲，就见到今日经文嘅量咧，同埋细节都多。所以喺度咧，先同大家分享咧呢个篇讲道嘅铺排，等大家咧听得清楚啲。我哋首先咧会用快镜咧睇一睇以西结呢位表演者，神咧系点样预备佢咧去演出嘅。跟住咧，我哋会睇3幕嘅默剧。每一幕咧，一幕咧就有2場嘅，所以一共咧弟兄姊妹就有6場。最後咧，我哋會睇下默劇結幕之後咧，神即時打開咗先知嘅口，總結咧劇目嘅內容同埋信息。咁咧，當我哋去到迪士尼谷樂園啊，或者一啲主題公園嘅時候啦，可能暑假特別會去啦，我哋咧就會戴上一啲 4D 嘅眼鏡，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入到咧去嗰個場裏邊咧，就發揮我哋無窮嘅想像力咧，去進入另一個世界。就算我哋大人都得嘅，係嘛？大家都試過。而家咧，我想請大家咧，就係戴起心裏邊咧嗰副 4D 嘅眼鏡，盡量發揮你嘅想像力，投入咧依個先知嘅默劇嘅世界。當我咧去預備依篇經文嘅時候咧，好被先知咧佢活生生嘅演出咧去震撼。我嘅禱告咧，同樣咧，神咧今朝早，聖靈咧都用佢嘅 4D 嘅成為我哋 4D 嘅眼鏡，去打開咧我哋。俾我哋見到神佢自己，先知呢個無聲嘅信息咧，震撼我哋，得到咧神今朝要俾你同埋俾我嘅信息，我哋一齊祈禱好嗎？父啊，求你嘅靈光照我哋每一個嘅心眼，俾我哋咧每個都被先知無聲嘅信息去震撼，親眼睇到劇目背後嘅神你自己，知道你就係耶和華真神，奉主名求，阿門。 如果神咧俾你见到天上嘅大异象，然之后又呼召你，你估你嘅反应系乜嘢咧？即刻非常之充电，有晒信心动力开工。以西结咧见到神嘅荣耀，又被神呼召，但咧三章十五节记录佢反应咧，就是、竟然坐喺河边，喺加巴路嘅河边秘掳之地咧，悠悠闷闷咁坐咗七日。我想可能因为咧佢个即系差事太沉重，要翻翻去自己悖逆嘅同胞里边，要宣讲信息，而且神已经话定俾佢听咧系冇果效嘅。以西结咧就喺度呆坐咗喺度，神咧等咗七日，等佢消化咗呢个消息之后，呢、这个呼召之后，就再次呼召佢成为以色列家嘅守望者。三章十六十七节，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警戒守望的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警戒。守望者 watchman 呢，其实就是军队里面的哨兵。咁哨兵就日夜企喺前线啦，留意对方敌方里面有啲咩嘅转变，有咩动静，有咩变卦嘅时候就即刻就大声嘅去报告，话翻俾自己嘅军队里面知道。以西结咧唔单止被呼召成为先知，仲呼召成为一个守望者嘅先知。作为神嘅代言人咧，以西结要讲嘅咧，就是向嗰啲已经跌咗入去险境嘅以色列人发出警告，俾时间佢哋去预备去保命。以西结咧就好似一个警报嘅出口，要成为以色列人嘅警钟响起佢，或者用我哋今日嘅字眼咧，佢要成为以色列人嘅 antivirus 嗰啲防毒软件。佢 scan 到有啲乜嘢嘅困难嘅时候，有咩危险嘅时候咧，佢就要大声嘅话俾佢哋听，警戒佢哋。我想问下大家，哨兵站岗嘅位置喺边度噶？梗系前啲高啲嘅地方啦，睇得清楚啲，系咪？咁警钟会挂喺边度？应该几大声嘅咧？咁当然梗系挂高啲，大声越大声越好啦，系咪？咁作为守望者嘅先知，我哋自然会想象以西结下一个图画咧，就应该出去大声嘅呼喊，大声去宣讲，去到各处各城嗰度，同啲人咧高声去讲出神嘅警戒。但系大家睇圣经咧，三章廿四节下咧到廿六节咧，神咧竟然咁样讲，耶和华对我说：你进屋里去，把门关上。你人子汉啊，人要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出去到他们中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下一个图画，神竟然叫他要以西结进房屋，关上门，用绳索捆住，而且立时叫他成为哑巴。后来我们知道以西结足足有七年半的时间是哑口的，除了间中神叫他做代言人，他会讲一些神的说话，就好像今天五章五至十六节之外，他一直是在他的生活里面是哑。直至到耶路撒冷整个城被围攻，才再开回声。这个就是在33章那里。讲回转头，神简直就给了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去，不可能的任务。守望者不是应该出去去到最前面的吗？但是以西结竟然是入房关门，之后那四百多日的表演都只是屋的门口，没有巡回，没有报道，没有舞台，只是一个屋的门口，在秘掳的街头。那在街头都不要紧，但至少守望者都可以大声去警告人的嘛。但是神竟然封了他的口，将他变成哑的，只可以做默剧。那我们开始第一幕第一场，一块砖，一座城，一个铁盘。我请大家一起读好吗？四章一至三节，你人子啊，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城耶路撒冷画在上面。你要围攻这城，筑堡垒，建土堆，安营攻击，周围设葬城垂攻城。又要拿一个铁盘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把你的面对着这城，使城被困。你要围攻这城，这要成以色列家的预兆。神叫以西结拿了块砖，我相信都可能是大啲嘅砖，然之后上面咧就画上咗耶路撒冷嘅地图。咁虽然以西结咧就冇开口讲嘢，但我相信以色列人咧都会认得出呢一个就系耶路撒冷城。秘掳嘅佢哋当然而家系思乡啦，系咪？点可以唔记得自己嘅乡下咧？当佢哋咧被勾起挂住自己嘅乡下之际， 以西结竟然在城的周围画了很多围城的工具。我们听到他说有堡垒、土堆、撞城锤。如果你看这幅 LEGO， 你就会看到这些就是撞城锤、竹篙台这样去打入去给人家。耶路撒冷会被围攻，耶路撒冷会被围困安营攻击。默剧很多时候做了一个效果，就是观众一路看就会一路估，一路很投入去想、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咁当观众仲你一言我一语喺度谂紧、讨论紧耶西结系咪真系讲紧耶路撒冷嘅城被困嘅时候，以西结咧就攞咗个铁盘出嚟，放喺佢同埋个城中间做一个铁墙，用自己嘅面咧对住呢个耶路撒冷城。以西结咧唔系喺度做紧一个搞笑好似查理咁嘅默剧，佢咧系上演一套沉重嘅默剧，厄运剧场。以西结咧呢场戏咧，佢系扮演耶和华，神咧唔喺城里边，唔喺佢自己嘅城里边保护紧佢嘅城，佢反而咧喺城嘅外边去攻击紧耶路撒冷城，成嘅面咧去对住呢个城，佢系真正攻击耶路撒冷嘅敌人。神咧佢唔再听以色列人嘅哀求，哑嘅先知唔可以帮佢哋代求，而神亦都好似哑一样咁沉默，唔会同佢嘅子民对话。神和人的对话中断了，神要像铁一样要施行审判。接着第二场390天左侧40天右侧，请大家都读4至8节，我们大声读好吗？你要向左侧我承担以色列家的罪业，按你向左侧我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业，我已将他们作恶的年数定了日期，就是390天。你要如此担当以色列家的罪业，这些日子结束之后，你还要向右侧我担当犹大家的罪业。我为你定了40天，一天定一年。你要把你的面对着被困的耶路撒冷，露出膀臂，说预言攻击这城。看啊，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从这边翻到那边，直等到你围困的日子结束。跟住咧，以西结就瞓低，用左侧身，即系好似大家瞓觉咁咧，打侧身瞓，左侧瞓咗喺度。佢就系咁样咧，瞓咗喺度，喐都唔喐。好似我之前提过咧，悉尼街头嗰啲表演嗰啲铜像嗰啲默剧表演，可能咧初初啲人围住会谂啊，佢下一个动作系咩咧？点知望极佢都唔喐，睇到天黑啦，啲人走啦，佢都冇喐到。以西结都翻屋企。到第二天他又出去同一个位置，又再瞓喺度，喺右侧咁样躺喺度。sorry， 左侧咁样瞓喺度，喐都唔喐。可能冇人数过有几日，但系以西结知道咧，日复日，多过一年嘅时间390日，每一日佢都喺呢个街头上上演无声嘅向左侧哦。呢一场咧，以西结唔再扮演耶和华，佢扮演以色列民。他左側瞓喺度嗰390日咧，就即係代表390年，代表以色列人390年長期以嚟作惡嘅年數。我哋咧由所羅門王去獻殿、起聖殿、獻聖殿960年啦，即係主前，到最後咧聖殿被毀586年嘅時候咧，呢段日子我哋數咧，大約好接近390年。就喺咁長嘅日子，以色列民神嘅子民。都從冇悔改，長久作惡離棄耶和華。咁喺4章4節，神就同以西結講，佢要承擔以色列家嘅罪業，甚至要擔當佢哋嘅罪業。擔當佢哋嘅罪業，大家會諗起咩啊？我咧就諗起利未記16章，以色列人咧每年有一次有一個贖罪日嘅喎，大祭司咧就會叫就將以色列人所有嘅罪咧都會擺喺一隻羔羊上邊，歸到呢只羔羊嘅頭上邊。这个羔羊就会担当那一年以色列人的罪，跟着就会放到他旷野那里听他走开，就代表将他的罪就拿走。当然以西结睡在这里担当他们的罪业的时候，就不会好像这只羔羊那样将以色列人的罪带走，但是他只是代表他承担以色列人的罪业里面的沉重和痛苦。左侧睡在这里390日，第391日，以西结终于改他的动作了，虽然他仍然瞓在那里，但他就转了向右边的侧瞓，而且他的面还对准 耶路撒冷畫出嚟嗰塊磚，膊頭咧露出咗，身上面咧有繩索索住。今日咧，佢一瞓又瞓四十日，同樣咧一日定一年，四十日咧即係四十年。四十年咧係代表一代人嘅數字，我哋知道咧埃及裏邊佢四十年去漂流，代表一代人要死去。呢場默劇咧係預言被圍困嘅耶路撒冷城會受一代人之久嘅滅亡嘅懲罰。後來我們知道在尼布格尼撒王在主前580年將耶路撒冷城圍困，直至在波斯王居魯士即是古列元年的時候536年被下召以色列人可以回國，剛剛是一代人的時間，這個是歷代志下36章。接著我們看第二幕，第二幕這場戲就發生在剛才講的阻擠我的390日，即大家可以想像是 zoom 大了的，它不是按時序寫的，即是將剛才390日我們 zoom 大它，看看 那390日裡面先知道它做的每日兩件事，行不行？那第二幕第一場，限量餅限量水，我們又一起讀讀讀四章9至11節同埋16和17節，一二三，你要取小麥、大麥、豆子、紅豆、小麥、粗麥裝在一個器皿裡，為自己做餅，做你側我的390天吃這餅，你所吃食物的量是每天20舍客勒，要按時吃，你喝水的量是每天六分之一因，要按時喝。他又對我說，第十六節，人子，看啊，我必斷絕耶路撒冷糧食的供應，他們要帶著憂慮限量吃餅，帶著驚惶限量喝水，他們因缺糧缺水彼此驚惶，在自己的罪孽中消滅。在一年幾日子呢，以西結每日都是吃四種，用四種麥和兩種豆做成的餅，這些麥和豆呢即是提供基本足夠的營養，即是基本的營養，而做出來的餅呢每日只可以吃20舍客勒。那20舍客勒有多重呢？即是大約230克，咁大約係四塊麵包。咁我睇下下一個投影片。咁咧就大約係四塊麵包。咁我尋日咧就去超市場買啲麵包翻屋企磅過，咁就發覺如果用厚切嘅麵包，其實得三塊多一格仔咧，就係230克。咁原來咧，你睇下依度咧，唔係食早餐喎，係佢成日嘅份量，即係可能佢早餐係一片，晏晝一片，夜晚一片，就係咁樣啫。所以頭先講即係吊住條命嘅食量。咁飲水咧？飲水咧，每日只可以係六分之一因，即係大約咧0.6公升，即係咧600毫升。咁600毫升，我哋知道紙包飲品係250啊嘛，係咪？兩包啊，大約500多啲啲啦。咁我尋日行咗超級市場好耐，終於揾到一支水，即係唔係水？依支係飲品，係啱啱600毫升嘅。咁即係一樣，好似依個樣咁樣啦。咁你諗下，佢咁熱嘅天氣喺中東嘅街頭瞓一日，每日只可以飲600毫升嘅水，依個咧同樣都係吊住條命嘅份量。可能咧，頭先你會諗佢瞓喺地390日，喐都唔喐，好似嚿石頭咁，應該冇乜變化啦，係咪？大家咧有冇睇嗰啲攝影咧？係就擺個鏡頭前面，譬如睇住朵花，跟住咧影曬佢成個開花嘅過程，即係好一路咁伏住佢，到佢影曬之後一次個快鏡播出嚟，係嘛？我哋見過啦，又見過一啲即係可能係拍啲蝴蝶嘅轉變過程。如果係攝影師將個鏡頭擺喺以西結嘅前邊，望住依390日拍曬。然後一次個快鏡播出嚟，大家覺得會見到啲咩？會好瘦咯，係咪啊？大家想唔想像到？佢會一路嘅消瘦到皮包骨，由30歲嘅成年，大家記住，30歲嘅壯男應該都有啲肉啦，係咪？就算秘魯，每日喺烈空之下瞓喺度，食限量嘅餅，飲限量嘅水，一年多之後，大家見到嘅應該係一個皮包骨嘅，好似阿伯咁瘦嘅人。以西結咧變得又瘦又營養不良。他半句話都沒有講過，但是以西結就用他的身體帶出一個很震撼的預兆和訊息，將會被困的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定必會跟他一樣經歷斷水斷糧的苦境，肉體上受苦，而且還要加上情緒上的煎熬。經文首先16節說，他要帶著憂慮吃限量的餅，帶著驚惶喝限量的水，彼此驚惶，最後被自己的罪孽融化消滅。接著第二場了，焚烤餅，請大家讀第十二到第十五節，一二三，你要吃這餅像大麥餅一樣，在眾人眼前用人糞烤。耶和華說， 以色列人在我赶他们到的列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我说：啊，主啊，耶和华，看啊，我从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然死的、被野兽撕裂的，那不洁净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于是他对我说：看，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在上面烤你的饼。这一场不是说他吃的东西有多少的分量，而是他要吃不洁净的食物。他要吃那些用牛粪，即牛的屎，其实本来是人粪，用来烧来烤的饼。作为祭司的仔，甚至说他本来是成为祭司的，应该神对他要求要长期吃这些粪烤的饼，这个要求对于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神就要这样贿形贿声给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秘掳的日子要长期吃不洁净食物的苦，要受这个苦。跟着到第三幕，刀削发扫三个三分一完全灭绝的警号。我请大家读一二三，一至二节。你人子啊，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胡须，然后用天平将须发分成几份。围困的日子满了，你要把三分一放在城中用火焚烧，三分之一放在城的周围用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要拔刀追赶他们。十四个月过去，可能当初或有耶路撒冷城那块砖都开始有些龟裂，骨瘦如柴的以西结呢瞓在那里，动都不动，一片平静。以西结就突然之间拎起一把锋利的刀，今天他会将这个默剧推到最高潮，然后去结束整个默剧。以西结开始用这把刀去剃自己的头发和胡须。你可以想象一下，弟兄特别知道他用把刀，不是剃刀去剃他自己的头发和他的胡须，会是多痛多怪诞和很漫长的过程。用刀去切，他不是剃，有些位置可能切得不好会流血。剃须发的不单止是肉身上面要受苦，相信他心灵都会受很大的苦，很大的羞辱。因为看到这段经文利未记21章这样写，他说他不准祭司去剃光秃头，也不可以剃他胡须的周围。所以相信以西结一路切的时候，他话已经传开了，哇，以西结喐翻了，整个周围的人都会来看他，围住他究竟瞓了成年之后他在做什么呢？在切头发，他究竟想做什么呢？这一幕以西结不再只是扮耶和华，也不再只是以色列人，他在同一个人身上做了两个角色。他拎着刀的手是耶和华的手，向以色列人施行审判。他的身体就是以色列人，他痛苦的眼神、憔悴的面容、全身被剃光的头和须，还有皮包骨的身体。以西结就是以色列人那面镜，以色列人将会如先知一样受到同样的审判的痛苦、折磨、羞辱和惊惶。但剃光了须发之后，以西结还未做完，他拿起个天平放啲头发上去，放啲须发上去，平均咁分成三份喺度称。然之后佢攞出嗰个画咗耶路撒冷城嗰块砖，喺个砖上边点起个火，然之后喺个天平度拎三分之一嘅头发须烧咗佢喺里边。相信围住嘅人同大家一样，都即时估到系咩意思啊？只系城里边三分之一嘅居民都会烧晒啦，都会死亡，呢个好容易理解。跟住佢哋可能就会谂，咁剩翻个三分二咧，剩翻个三分二点算咧？跟住以西结就会拎起另外嘅三分之一，抛喺城嘅周围，然之后佢就会拎起把刀喺度乱咁斩。即使逃出咗耶路撒冷去到城郊，呢三分之一人都会被剿灭。正当人谂紧，咁剩翻个三分一咧，三分一应该得救啦啩，剩翻少少刀，以西结就会将最后嘅三分一扔出去喺风里边。被风吹散，表示他们会分散各处。在这里先知作为守望者发出了一个完全灭绝的信号，一 个完全无望的警号。在完全静默的表演里面，没有巨大的钟声，但我相信以色列人见在眼前这个警报，比世界上最大的钟声还要响。相信这个高潮必定令到当场全场鸦雀无声。以西结应该都很累的了，但是就在各人的沉思里面，他上演了最后一场三至四节，我读给大家听。今次语文，你要从其中取几根须发，用衣服的边包起来，再从其中取一些扔在火里，在火中焚烧，必有火从其中出来烧尽以色列全家。以西结呢，可能去回天平道，你知道须发很小，可能就留下几条还在天平里面，他就执起很细心地包在自己的袍里面收埋佢，我相信可能喺腰嘅位置啦。但之后咧，佢又拎翻啲出嚟，又再抛埋喺个火里边烧埋佢。虽然咧，佢收起嗰几根嘅须发咧，就象征神咧留低佢渔民嘅盼望。但系大家见到镜头最后一幕咧，就系啲火烧尽咗成个以色列家。呢出长寿嘅默剧就喺火同埋灰烬里边去闭幕。闭幕之后冇掌声。没有欢呼声，一片的寂静。以西结先知就在那刻十四个月来第一次开口讲话。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这就是耶路撒冷。没错，这十四个月来你们估的都没错，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前面的定数。先知斩听截铁，第一句就说这是耶路撒冷。不可能的神，神啊，你不是耶路撒冷神，你不是我们的神来的吗？你不是住在耶路撒冷跟我们一起的吗？你不是看着你的民的吗？你不是会拯救我们的吗？以色列人真的很难接受这个预兆，他们怀疑是不相信的时候，神就开口作出控告，告诉他们知神看到，一直看见，神要作出控诉和定罪。五至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国中，列邦都在他的四围。耶路撒冷行污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他弃绝我的典章，也没有遵守我的律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的混乱过于四围的列国，不遵行我的律例，不顺从我的典章，甚至不顺从四围列国的规条。神本来将耶路撒冷城放在所有人的四围的四国的中间，要给列国看着他们做板。但是耶路撒冷他们里面的居民，当然讲以色列人，他们行恶违背神的典章律例，他们的干犯神，他们所做的行为比列国更甚。经文三次大家听到他说过于列国，是强调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比任何周围四国四围的国家不认识神的国家更加差。他们所作所为外邦人都不会做。耶路撒冷以色列民的罪滔天浩大，证据确凿。第八至十节，神于是就讲出他的判词，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与你为敌，必在列国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未曾行过、将来也不会行的事。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将你剩下的人分散四方。神话看啊，我必与你为敌。他不是说看啊，我必与你同在。这个是几惊吓的话。神话不再跟他们同在，他说我要与你为敌。以色列人真正的敌人不是巴比伦的军队，是万军的耶和华。作为神的子民，三百多年长久以来，他们都背神的约，干犯一切的律例典章。信实的神是要按他的话去施行审判和惩罚以色列人。铁盘对着他们的铁盘就是神的面。第十一节，神说我的眼必不顾惜，不可怜以色列人。拿着刀的手是神的手，神要亲自将以色列人剃光头。第十二至第十七节话，城里边三分之一的居民都要遭疾病、瘟疫、饥荒、自相残杀而死亡。 而走出的三分之一逃了出来的话，都要在恶兽刀下面击下，走散的三分之一都不放过，逐一的拔刀追赶。先知在这里提到两点是默剧是做不到的信息，所以他就讲了。第一，审判惩罚过后，神为什么要审判和惩罚他呢？最终神要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认识耶和华是真神，他要以色列人知道认识耶和华是真神。第十三节，我要这样发尽我的怒气，我向他们发的愤怒停止以后，自己就得平息。当我向他们发尽我的愤怒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是出于疾忌。第二，以色列民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本来是被神呼召成为圣洁的外邦的光，圣洁的民，做外邦人的光，去吸引外邦人去归向主，归向神。当然他没有做好见证，但神仍然放过他们，将他们在列国里面中间去受审判，要让这么多国家都知道同样神是会审判，同样让所有国家知道神他就是耶和华真神。如果你一直认为神的红色，我们看看投影片，神的红色只是爱的话，今天给你见到的信息就是神的红色亦都是烈火。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是忌邪的神，他万不以恶，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一切的罪，施行审判惩罚。即使过了390年的罪，神必记忆犹新，仍然记得，仍然追讨。弟兄姊妹，如果神对罪的看法是这么严重，那你和我对罪的看法又是怎样呢？我们怎样看自己的罪呢？有时在罪里面，我们会跟自己说 OK 的 OK 的，没问题，没人看到，没人看到，也没人知道，上次没事，今次都没事，应该 OK。 但是以西结在母声里面大声的清晰的告诉我们，其实不 OK 的，罪是不 OK 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是悔改的时间。每一个你和我在黑暗里面所行的罪，我们所想的恶，每一个我们瞒着我们家人所做的事，隐瞒他的事，每一个只有得你自己知的罪，无分大小的，神都要我们在他面前去认罪悔改。以西结在承担罪的390日，表面看下去他没有分别的，日日都是不动的嘛，躺在那里。但如果你用快镜看一看他，他的身体就不断消瘦，潮水，营养不良。很多罪表面看下去对我们没有影响的，望下自己对我们都没有影响，但如果用快镜看一看我们自己，罪就是这样慢慢蚕食我们的生命，枯干我们的生命，直至到我们走向死亡，面对神的审判和烈火。弟兄姊妹朋友，圣灵这一刻提醒你的罪，圣灵这一刻提醒你的罪，不要等即刻，我们今天就叫停，要 say no， 要立志去悔改。如果真的有需要守望，我相信一班弟兄姊妹，一班牧者领袖都很愿意与你同行祷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跟着呢，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有时好像保罗一样，不是我们很想犯罪，真的不想的了，但是很喜欢神的律，但心里面好像有很多交战，里面怎么都行不出罪的核制。保罗就问，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满身罪孽，面对公义审判的神，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被烧正尽，完全灭绝的死亡的路。但公义的神同样都是满有怜悯，有恩慈，满有慈爱。大家还记不记得先知在闭幕之前最后一个动作是做什么的？他将几根的须发收好，象征神为他的子民存留余民。你们看不看到神的怜悯？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真正的敌人，但是谁派出哨兵去通知他们有危险，有敌方，有危险啊？现在 敌人啊，敌人亲自派出哨兵去通知他们。大家见不见到神的恩赐？以色列呢，他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扮演神和以色列人。我们在他身上同一时间见到神的审判和刑罚。同样呢，我们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耶稣，我们见到神完全的审判和人完全承担的刑罚。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同一时间是人和是神。当以西结他躺在那里担当以色列人的罪业的时候，他只能够担当以色列人那份的沉重和痛苦，他不能够为人去赎罪。但是耶稣这只羔羊，他却担当我们的罪业，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业、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为我们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罪被压伤，因为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耶稣身上，耶和华以耶稣一次为永远的赎罪祭，将我们一生，你和我一生的罪都归在耶稣的头上。从此我们的罪债被还清，得以成圣，永远完全。神不再纪念你，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业和过犯。弟兄姊妹朋友，你听不听到这个就是奇异的恩典？你听不听到这个就是天父的慈爱？如果你不知道也不接受，有些人不能够接受神的红色是烈火，你就不会体会其实神的红色那个宝血那份的宝贵那份爱。如果你不明白神对罪有多憎恶，他对审判那份铁定，我们根本就无法去体会在十字架上面那份的救赎是多么无价。恩典是无价，但不是廉价，是用耶稣的宝血去换出来，换了你和换了我的命。当保罗问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跟着的答案是七章二十五节，我就一起读好吗？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只有耶稣才可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行、罪的捆绑、罪的奴役、罪的折磨，甚至是多年的罪疚感。神就是爱，在耶稣基督里面，看不看到你和我就是愚民？我们就是那些拎离开那个烈火里面，离开那个命定里面的人。所以朋友、弟兄姊妹，回到神的恩典里面，靠着耶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就放下我们的重担。父等了你很久，天父等了你很久，在十字架面前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以色列人虽然经历神无尽的恩典，他们由为奴之家出来成为神的子民，归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应该成为外邦人之光，带领万国归向神。但他们没有回应神的恩典，没有按住他们照命生活，最终跌入去烈火审判和惩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要藐视神的恩典。我们行事为人，当同我们蒙的恩相称。如果盐失了味就没有用处，做什么爱你？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马太福音第五章。回应主的大恩，成为世上的光，叫人在你身上见到神。现在你和我行的路，或者我们每天在想前面筹算的选择，好像我这样，大家可能在性格上有一些神求给你看到要更新的地方，我也要反思。当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好像明灯这样照耀在人前面的时候，世人就会见到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神。另外呢，被召为祭司是要宣召那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可能你会说，我又不是好像宝仪这样，我又不是好像你这样，我呢又不懂讲嘢，又不 social， 我身体又软弱，甚至好像我们默想经文中咁讲，可能只系婴孩，仲要人照顾。我点样去宣教、宣扬，甚至去报道呢？大家要记得， 今日以西结上演的默剧，他一句说话都没有讲过，他一个地方都没有去过，他只是顺服神在这个位置里面，他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回应神的 Mission Impossible， 按住神给他的剧本活出属于神给他的生命，最后成为一台好的戏，给世人和给天使给众人观看，带领人去见到神。不要怕弟兄姊妹，我们只要信服和谦卑，现在就是危险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展了，成为你和我身边的人的哨兵，用我和你的生命去发出这个警号。我们一起祷告吧。神，我们在先知的身上，在一个默剧里面，我们很肯定以色列人的审判。神，当耶稣基督你从死里面复活，你的复活已经成为我们万人的凭据，知道你的审判的确定。神，让我们让世上的万民都知道，原来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主啊，今早略日撩起我们，提醒我们心里面的罪，求主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去承认。求你的灵光照我们，见到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主你自己用宝血去赦免我们，让我们见到不单止是你的烈火你的烈怒，还是你无尽的恩赐。主啊，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的生命回应你的恩典，过一个回应神你自己的生命，呼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信服神你给我们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就如明灯照耀，叫众人都归向神，认识耶和华你是真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